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这个季节是耶稣基督诞生的季节，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你查阅一下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自杀率的话，你会发现中国的自杀率是非常靠前的。有的数据告诉我们，差不多10万个人当中有23个人自杀。在这些年的中国政府各种社会机构的努力当中，已经下降到每10万个人大概只有10个左右的自杀率，但是还是非常高。但同时我们发现一个更加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自杀率在大学生当中开始飙升。曾经10万个人当中只有1个人自杀，在90年代的时候，到今天你看有的数据说有4到5个人，有的甚至说10万个人当中有10个人以上，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就有一个大学生去自杀。这个数字出现的时候，甚至在论文研究大学生为什么自杀这样的一个课题也开始飙升。从80年代到00年代的这20年当中，总共研究自杀的只有564篇论文，但是到去年的时候，一年已经超过2000多篇论文是研究大学生为什么会自杀。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惊奇的发现，当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当人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当这个现代化的程度越来越先进，我们今天已经从 iPad 有 iPhone 有什么爱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却失去了爱，人失去了我爱，人更失去了爱 love。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这个社会有问题，是这个国家有问题，还是人的心里面出了问题？在我们回到中国的现实的时候，我们看到 GDP 在飙升，大学生的自杀率也在飙升的时候，很多父母在唏嘘，很多的社会的贤能在唏嘘，很多的有识之士在担心，我们的年轻一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一个年轻人他走上自杀道路的时候，其实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他们的父母、对他们自己都是一种损失。为什么会走上不归之路？因为当他们看到人生的道路是没有盼望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理不再存在的时候，当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跟价值的时候，他们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我很多时候在想，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们在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再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如果读过圣经，他们如果看到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的生命会不一样，他们的人生的价值的取向会不一样，他们整个面对的命运会不一样，他们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而不再是走向一个死亡的道路，却是他走向一个永生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藉着我，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到天父那里去，到天国那里去，到那个永生当中去的时候，耶稣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宣告，一个宣称，不是人的宣称，是上帝的儿子在宣称，我就是绝对的道路，我就是绝对的真理，我就是那绝对的生命，人若不藉着我，不能到天父那里去。今天我们在圣诞之际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思考，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宣告，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这样伟大的宣称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带来3样东西。第一，他要带来的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在希腊文原文的时候用了一个 whole， 是一个冠词，是说这唯一的道路， the way， the path，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我要带来这唯一的道路，使你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回到天国那里去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读了这句话，他有什么反应吗？ 他很惊奇犹太人，因为人犹太人是最追求要正确的道路的，他们任何事情走的是最好的道路，最短的道路，最捷径的道路，因为他们做生意的时候用的是最好的方法，他们教育儿女也是用了最好的智慧，他们把儿女送去受教育的是最好的学校。当他们说我也在寻求道路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一直在寻求最好的道路的时候，箴言的诗人却启示他们说，有一条道路人以为正，却最终什么导致死亡之路，是死亡之路。在所有的人认为这个世界最好的道路的时候，人都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当所有的官员都在贪污腐败的时候，中纪委就找你来了，习主席就来找你来了，所有的人以为在军队里面当官可以买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习主席军委主席就来找你来了，要找你麻烦来了，要把你送向绞架了。今天耶稣说，我就是那道路，不是世界的道路，我就是那真理，不是世界的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是给予这个世界所没有办法给予的生命的时候，它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它不是跟你来 argue 来了，它不是跟你争辩来了，它来启示的是一个最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只有透过我的生命，这条道路才能回到上帝那里去。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的道路？因为我们找不到道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方向。耶稣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呢？它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窄小的，不是所有的人能够进去的。这条道路是什么？耶稣说，这叫进窄门，你们要进窄门。因为什么？那门通向灭亡的门是什么？是宽的，所以你们这个要进去，要进那个窄门，这个路是小的，但是你要进到那个窄门是通到永生的。这条窄路是什么？找到的人是少的。耶稣还说，这条道路是什么？是一条苦难的道路。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有的基督徒，你们都记得，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苦路，这是一个背负十字架的艰难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是什么？是贫穷的道路。耶稣生活在这个世界上33年半，他降生在哪里？他降生在 Renaissance Hotel， 不是，他降生在跟你们昨天晚上去什么？去海航万豪酒店，他拒绝，他去就是在你们在里面 party 的时候，他可能生在外面的那个垃圾桶。就是在伯利恒的一个什么马槽里面，是因为客栈里面什么没有地方，因为客栈里面没有地方的时候，他生在什么马槽里面。他因为你们而成为贫穷，他因为我们成为贫穷，但是他本来却是什么？却是最富足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条路是什么？这条路是艰难的，因为保罗说，你们进入神国必然经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艰难。正是因为这是一条真正的道路，这是一条宽起来无边、窄起来精心的道路，所以它才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正是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一条通往真理天国的道路，所以它才难进。正是因为这条道路是真正的道路，所以愿意接受的人、愿意走的人太少太少。但是这条道路是什么？这条道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自己就是什么？这道路就是他的身体，因为他让他自己生命的牺牲，使我们可以踩在他的身体上回到天父那里去。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需要道路？因为当人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圣洁的上帝在一起，因为污秽的人跟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被罪的缘故隔绝了。所以人的一生在寻找道路。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出国，我们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要什么？要寻求最好的职业。我们等我们找到好的职业之后，我们要寻找最好的伴侣。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人生是很幽默的，人生是很辛辣的，人生是很无奈的。当你以为找到了 Mr. Right 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他是一个什么很可恶的人。 当你以为找到 Mrs. Right 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生命根本没有办法吸引你，真正的在灵魂深处去吸引你。当你在寻求到最好的教育的时候，你发现这条教育之路根本不能够让你通向永生，反倒引致于灭亡。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在前段时间才刚刚看到的，2008年的枪杀案，那是在硅谷一个华人工程师是从中国大陆去到那里的时候，因为他的老板2008年的时候给他解聘，他觉得走投无路，所以他跑去枪械店买了一支枪。当他拿枪对着他自己的时候，他想起他自己的儿子，他三次拿起枪对着自己头的时候，他想起他的亲人，所以他一再一次的放下，结果他就回去办公室对准他的 CEO 砰砰砰。所以你们当中当 CEO 的人，你们小心啊，不要以为当了 CEO 很风光啊。还有说 HR， 对，你们中间人事经理你们更要小心啊，因为那个 HR 的主管也被砰砰砰。结果还有你们做主管的都小心，因为打死三个，最后一个连他自己的主管都打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笑的时候，我们是在笑人性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在笑的时候，我们发现人性真是无奈。因为就像圣经所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却做不出来，我不愿意的恶我却去不断的在行。人生好像没有方向似的，人生好像是没有能力似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要立志行善，却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知道要走一条正路，从小我的父母都教我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人有一个天生的犯罪的倾向性，使人不断地去犯罪，去跌倒，去做坏的事情。今天你会发现雷锋越来越少，其实雷锋叔叔也是罪人。你会发现贪官越来越多，这就是证明了这一天。为什么我们在找路？为什么人生不断地在寻求道路？因为什么？第一，人发现原来人一生是有困难，而且人的一生的困难没办法自己解决。我小时候觉得，我曾经一直讲过，我只要有10块钱我就发达了，对不对？我那个时候小学还没上，我只要有10块钱，我觉得我人生所有的困难都解决了。今天我发现我们中间很多是有百万、千万、亿万的人，你们的困难什么？是不是越来越多？所以人生很无奈啊，因为当人生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发现的是，你非但不能够解决困难，你人生连减少困难都什么？都没有办法。而人生一直所面对的就是不尽的苦难。今天很多时候，有的人的家庭是他们的苦难，有的人的工作是他的重担，而有的人的生命当中的健康成为他最头痛的一个艰难。今天为什么我们人生是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什么？人的困难没有解决。圣经不是说你有这样困难要解决，或者你有那样的困难要解决。圣经说，人之所以面对无尽的困难，是因为人有罪，因人的罪是我们困难的源头。所以当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他要用他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要提供给你的这条道路什么？是让你的可以经过这条道路，完成困难的源头被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当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困难虽然好像还在，但是你困难的源头已经被解决，而这个困难的源头就是人的罪被耶稣基督洁净。而当人的罪被解决的时候，你发现你就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他还要帮助你解决你每天的困难。人为什么要这条道路？因为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人就离开了爱，人就失去了爱的源头。这就是人一生都在寻求爱。哎呀，我发现真的很有意思，什么是爱？你发现科学家没有办法定义，你发现哲学家描述不清楚，没有一种定义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什么是爱。但是爱确实存在，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都曾经经历过，爱在每个人的心里面都经过过，爱在每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当中都有什么追求。但是越是这样，你发现我们没有爱，越是这样你发现我们缺少爱，越是这样我们更加渴望爱。所以当你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要给你这条道路，是让你回到爱的源头去。为什么说 若不急着我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因为你不到天父那里去，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爱的源头，你就不能够跟爱的生命的本身所结合的时候，你人生永远是空空的。当你人生取得最高的成就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内心还是什么？觉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今天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我不知道这发生着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前两天看到复旦投毒案，对不对？二审，我跟踪这个消息跟了很久了，因为今天人犯罪的智力真的很大，已经不需要用枪了，他们在那个饮水机里面下毒药，而且这些下毒药的人都是知识、智慧、能力超级强的人。这些人，这个林犯，他曾经是什么？是中山大学以680分的高分考进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当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他被中山大学保送到中国最好的两家医学院当中的一家，就是上海的，现在叫复旦大学医学院，就是原来的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到那里去。但当他心怀恨的时候，他就用最先进的技术去毒杀他的同伴、他的同学。在他的最后的陈述当中很有意思，我读了，他说，我在思想上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价值观，没有原则，无所坚持，无所推崇，头脑简单的我却生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然后呢，我听说有人说成功的人是制定规则的人，所以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个制定规则的人，任何人不可以让我吃亏，我要让任何阻挡我的人都要消灭掉。这就是他的最后的陈述。你就看到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这些天之骄子，这些最最有智慧的中国的这个学界里面的精英，已经堕落成为杀人的工具，而且他杀死要在肉体跟精神上消灭他的同学的时候是毫不留情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出在他说，我的心里面原是空的人，我没有什么价值观，我没有什么原则，我只想我自己的成功。而这也导致了人必定面对这个世界是非常无情的，而以至于我们本身这个世界的无情也导致我们更加无情。但是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问题的根源是在我心中出了问题。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感慨，非常感慨的是，我们年轻一代还是非常有理想的，无论是在中国也好，还是在国外也好，我们总是为了人生需要有奋斗，而且这个奋斗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所以我常常说，中国最有理想的年轻人可能到70后结束了，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他们还为了别人着想，他们还为了这个社会着想，他们还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要努力去摆上自己，甚至牺牲他们自己的时候。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现实让我们看到已经不是这样了。今天你会发现，人每个人都在找出路，穷人在找出路。穷人的出路在哪里啊？他们觉得变成富人就好了，是不是？但是今天你会发现，很多富人也在找出路。富人的出路在哪里啊？变成外国人就好了。但是变成外国人之后，你发现他们还在找出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中间很多温哥华的人、多伦多的人还在我们这里啊？你们在国外已经好山好水，虽然有点闷，好好待着嘛，为什么还要回来？要听我讲到是不是啊？你错了，你错了。今天、昨天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在加拿大的很多会友做什么事情了吗？哎，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这个牧师讲的不好，这个教会不好，没有 IMS 好，那不对啊。我们还在寻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我们的内心这个空洞没有真的找到一个方向，因为我们的内心这个空洞的归属感没有真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满足。耶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他要成为你内心真正的满足。所以他说什么？相信我的人就永远不饿的，你喝了我的生命的水是永远不会渴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 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在耶稣基督里，他才是什么真正的道路。他不单单是我们年轻人的道路，他也是我们国家的道路，我们这个社会的明天的道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求告耶稣基督的是，求你让你的恩典照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吧。所以耶稣基督他要带来道路，而且他不单带来道路，他还要带来的是真理。在圣经里面他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那唯一的真理。真理这个词很难定义，就像爱一样的难定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解释。很多人认为真理的定义就是事实，或者是一定的事实的真相，但是没有一种定义，没有一种定义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满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去认为科学就是真理，是不是真理？科学是不是真理？是。但是科学是什么？是暂时的真理。那么科学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科学很有意思啊， science， 英文这个 science 是从希腊文来， sio 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我知道。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我知道， I know。 我知道什么呢？我知道我不知道。科学是我知道的东西是非常有限，所以科学是什么？科学是有限的真理。科学不是永恒的真理，科学不是永远的真理，科学是会变的。所以科学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真理的本身。中国人说话很有意思，中国人说什么？道理，对不对？我们说真理，可能有的人就说就是道理嘛。道理是什么呢？道，东方人说道，西方人说什么？说理。所以道理，道理，东方人有道，西方人就有理。道是什么呢？你会发现道在西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往往指的就是什么？人心里面有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叫道。西方人说有理，所以西方人的科学比较发达，因为逻辑思维要推理，所以有理。道是什么？所以伟大的宗教都是从什么东方产生，没有一样宗教，没有一样伟大的宗教不是在亚洲产生的，都是在东方产生的，包括基督教。但是当我们把道理放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它是指的是什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古代中国人，我们老子讲道，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然后孔子也就道，对不对？也讲道。但是你知道在西方的思想当中，甚至在印度的思想当中都有这个道。布达曼这个词在印度的文当中指的就是什么？这个宇宙有个大道。但是印度人又相信这个人的心中有一个什么小的道，而这个大的道跟这个小的道是相通的，而这个大的道就是真理。这个思想跟中国人的道是完全相通的，而且这个思想还跟希腊人的思想相通。在斯多亚派的哲学当中，比耶稣基督诞生还早400年的时候，斯多亚的哲学家他已经说这个宇宙当中有一个大道理，这个大道理是在一切理性之母啊，是一切思想之因。人之所以会有思想，就是因为有这个道。人之所以有理性，就是因为有这个理。这个宇宙背后的理跟道是什么呢？就是 Logos。 Logos， 如果你读过圣经，有些我们还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圣经里面说的这个道就是什么？ Logos。 这个 Logos 就是真理的本源，这个宇宙背后的第一因。是因为有这个 Logos， 所以才产生了宇宙，才产生了生命，才产生了一切。因为这个才产生了思想，才产生了理性，才产生了科学。但是斯多亚的哲学家还说，人这个宇宙万物当中不单单有 Logos， 还有一个 Logios。 Logios 是什么？就是人心中有一个小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Logios。Logios 是一生要追求的是什么？ Logos， 那个上帝的伟大的道。当人的心中这个小道跟这个伟大的道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找到真理了，你就回到真理当中去了，你就找到真理的本源了。而人如何可以回到这个 Logos 当中去呢？圣经说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什么？耶稣就是道， 耶稣就是 Logos， 所以圣经整本圣经所启示的思想当中，耶稣就是这个 Logos。 无论是中国人的小道，还是宇宙的大道，或者是这个印度人的布达曼，还是 Logos 或者 Logias， 都启示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一生都在追寻的是内心的这个小道，去回到上帝的这个大道当中去。而如何可以回去，是藉着耶稣基督。那为什么人会有这个需要要回去这个大道当中，是因为圣经启示说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按着上帝的形象所做的。所以当这个上帝 Logos 他创造你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本性的一部分赋予了你。所以什么，人有什么追求善的本人呢、啊、人有爱的源头啊，因为什么，这都是从上帝这个真理这个道而来的。所以人一生在追寻上帝，人一生要回到上帝那里去。这个真理的特征是什么，真理是唯一的。我们所说的这个 Logos 它就是唯一的真理。所以圣经说你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没有很多的神，没有到处什么神，山也是神，水也是神，牛也是神，只有一个上帝。然后这个真理是什么，是不变的，耶稣基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的。这个上帝是什么，是绝对的，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所有的科学都是相对的，只有上帝他自己是什么，绝对的。这个上帝还是什么，这个真理还是什么，还是完全的。人真的很有意思，你发现没有，我曾经认识一个美女啊，他们告诉我们他觉得这边长得不好，他就来一刀，他这边讲完一刀之后发现面孔就不对称了，又在那边来一刀，然后他觉得鼻子还不够高再来一刀，里面再冲点东西，然后双眼皮不够还要再拉了个多眼皮，然后整整的一直这个十几年来，他们说他最少动过十几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又会这样的情况，我发现很多姊妹们都不敢出声了嘛。因为人的内心在追求完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为人的内心他在寻求一个 perfect。 为什么人有完美的观念，为什么人会有这种完全的观念，这个 perfectness 到底从哪里来的？圣经告诉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什么，圣经说什么，圣经说一切都是什么，美好的。原文用的就是一个完美，一切都是美的。但是当人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不单单离开了这个真理的本源，他也离开了生命的本源，他离上帝越来越远的时候，但是他内心知道有一个完美，他内心不断地在追求那个完美，他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但他回不去的时候，他就用手术来解决问题了。今天很多时候我在想的是，我们人啊，我们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怜的。因为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而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做了，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里去。你如果仔细看温家宝总理曾经推荐的一本书的时候，他没有推荐圣经，可能他的身份不允许你他推荐圣经给我们大家读，但是他曾经推荐过一本书叫什么，叫《沉思录》。我2009年回来中国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正好跟我说，哎，有一本叫《沉思录》，这个本书是什么，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有哲学家思考的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所写的。这本书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死的，他在自己的对话，他说我要死了，但是没有什么，我要回到什么宇宙之母那里去，我要回到宇宙之母，理性之母，就是回到那个 Logos 那里去啊，我要回到上帝那里去啊。当我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我要跟这个 Logos 合而为一。我告诉你，在所有的罗马思想当中， Marcus Aurelius 的思想是最接近圣经的，最接近圣经所启示的，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人最终要回到上帝那里去。人的一生内心在追求真理，虽然人得不到真理，但是人的内心知道有这个理存在，有这个道理存在，有这个真理存在。所以人最可贵的是什么，一生有追求真理的心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是缺少了追求真理。 在耶稣同时代的有一个思想家是罗马 Seneca，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真理能够使你，不能够使你富有，但是真理却能够让你自由。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伟大，使我想起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说什么？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让你们什么？得自由。这个同时代跟耶稣同时代的思想家，他也跟耶稣有一样的领受，唯一的不同是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真理呀、啊！你们不要再寻找了，你们人寻找不到了，你们只能够找到你们内心的那个小的真理 Logos， 但是我耶稣基督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那个真理，那个最大的道，宇宙的道，你要接受我，你就得着真理的本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都在寻求神，我们的内心有各自不同的神，有些人把金钱当作他的神，有些人把权力当作他的神，有些人把各种各样的利益看成是高过真理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面对的，总有一天你要面对死亡。你无论在这个世界上多有权势，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死亡，而且这是一条不归路，你回不去的。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讲的真是对。因为什么？圣经说律法是藉着摩西什么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是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恩典和真理？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上帝说他给的是什么？恩典。正是因为恩典在先，所以才会把耶稣这个真理什么带给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这个真理。耶稣说什么？我来到这个世界为此而生的是什么？未来世界特为真理做见证。他为真理做见证的是，凡属真理的人就听耶稣基督的话。耶稣不单单带来真理，他还要带给我们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他不单单带给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接受了生命。圣经启示我们说什么？我们的生命是父母生的，但是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创造我们的生命。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当罪进入 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就分开了。所以死亡的定义，圣经说当亚当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就面对什么？死亡。而这个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分开。如果今天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分开的时候，你就面对死亡，你就会死去。圣经里面还有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死亡，就是灵里面的死。当你在灵性上跟上帝分开的时候，你就是面对死亡，而最终你会面对一个永远的死亡。那是因为罪产生。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不是杀人放火，不是贪污腐败。罪的定义是什么？罪的定义是自我中心，我在中间、我在中间。所以 sin， 英文说 sin， S-I-N， sin 是什么？我 I in the middle， 是不是？ crime， 罪犯罪是什么？ C-R-I-M-E 是什么？我在中间。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什么？我在中间。我想要有什么不可以？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我就是要这样，怎么样？这就是我的结果。而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因为你在中间，你这个人把自己放在中间的时候，世界才会这么混乱，这个国家才会混乱，这个人类才会这么混乱。所以当耶稣基督说我是生命的时候，他要解决你肉体生命的问题，他要让你的灵性跟你的肉体生命在一起，回到上帝面前，得到永远的拯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了我的也必定不渴。而且他告诉你说，人活着是什么？是人活着是因为这个灵啊，乃是因为灵，因为你的内心有这个灵性， 有这个灵魂，所以人才会活着。而你要得到圣灵在你的生命中的话，使你可以得到生命的永生。为什么生命的永生？是因为我已经说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你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回到上帝面前去，不是单单回到真理的本身去，更是要回到什么？上帝那生命的源头去。当阿里律师说我要回到理性之母去的时候，圣经说你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你要回到上帝生命的源头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他不是说单单说我带来生命，他不单单带来生命，他自己就是生命。所以让你要接受这个生命，而成为上帝家中的没有办法缺少的那一位。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且耶稣还说爱惜自己的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倒要保全生命到永生。这个神学太深了，这个圣经太深了，它让我们看到的是跟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法则。你只有重新来到上帝面前思考上帝启示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翻转。那天我听到我们的牙医弟兄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事情太有意思了。他们常常在外面帮助各地的教会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婚姻的辅导的一些事工，他们去到农村的地方做 ME 啊。他说来的时候这个女的就说，我之所以嫁给你就是要我杀掉你。来的时候是这样，你看一个人的生命可以恨恶到这种情况。当他几天的培训下来，生命当中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他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你生命中的小白兔。我实在是 我就觉得感谢上帝啊，因为你看到多少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被改变。刚刚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的带领诗歌的人说，主啊，你甚至可以使用那么不堪的人。你知道这句话，你知道他是对谁说的吗？他就是对我说的。你知道我就是那生命中那不堪的人。我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事情，我因为我的圣经三分钟传到澳洲北美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女孩子打电话，一个太太打电话回到 BSF 来找我。她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她说我就是25年前谁谁谁啊。我当时不知道我怎么样回答，我在电话里很沉默，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但是后来我鼓起勇气来问了他一句话，我说为什么你当时要离开我。然后他就说难道不是就是因为你自己吗？我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我这25年来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工作就像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的走过，一幕一幕的走过。我突然意识到，主啊，我是那么一个不堪的人。主啊，我的生命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到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还是觉得我那么不堪，真的真的。但是感谢上帝的是，这25年来上帝不断在改变我，每天在改变我。所以你就可以想象25年前的我是多么的不堪。但是我感谢上帝的是，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他一直在我生命中工作。但是感谢上帝，这25年后，这位也是我们教会的姊妹了，已经变成。虽然他远在澳洲，我虽然在电话当中，我不会还想要怎么样。当然那是肯定不允许的，对不对？但是实在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就是说你看上帝可以改变人到这个情况。我还记得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去短宣，我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在欧洲，在东欧。我记得那个礼拜天我们布道完呼召完的时候，有一个太太从很远这样的一个位置往前面走进来的时候，她的脸色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难看的，是一张非常美的脸，但是他的脸上就像一个发青的萝卜一样的。当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生命。他说2年前的圣诞节，我跟我先生经过一个教堂，听到圣诞的钟声， 我们进去参加了圣诞的 Mass， 他听到福音，他先生说这个好消息多么的好，我们有要不要有一天我们也加入这个教会，我们也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做基督徒好不好？他说好。结果第二年的圣诞节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寡妇，因为他的先生做生意得罪了黑社会，所以黑社会的人追杀他们全家，最后抓到他先生的时候，他的脸上被打了7枪打烂掉。所以当那个圣诞节，当我们这个20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他来到也是圣诞的时候，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叫耶稣，我现在就是来要找耶稣的，我要这个耶稣成为我生命中最至贵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安慰了多少受伤的灵魂，他让多少的人得到拯救，他使多少破碎的生命被改变，他使多少破碎的家庭重新更新。而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今天这个主日，在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低头。当我们一起低头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他，我们跟神说，主啊，我听到福音，我知道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虽然我还不能够完全认识你，但是让你进入我的心中，让我更深的认识你，让我来接受你，让你成为我的真理，让你成为我的生命，让你能够回，让我回到天父那里去。亲爱的上帝啊，你帮助我吧，你让我这个面对艰难的生命得到一个完全的更新啊，你让我重新可以回到主你的面前呐、啊，主啊，我知道这个世上是充满苦难的，但是主啊，你知道你自己说过，我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到安息。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得劳苦重担的人心灵得到安慰。如果你心刚刚你内心这样祷告的，请你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不好？请刚刚这样祷告的人，你们站起来，你们站起来，你们从你们的位置上站起来。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勇敢一点，站起来好吗？站起来，上面的有吗？有，站起来，好不好？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如果你刚刚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愿意到前面来的话，我要为你祷告。这个世界没有盼望，这个世界没有盼望，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请你到前面来，你要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耶稣基督今天要得着你，耶稣要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他使你生命可以回到他面前去。到前面来好吗？到前面来，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请到前面来。从上面的这几十位，请你们也从也跟着到下面来好吗？我们到前面来，我要为你们祷告，你到下面来好吗？请那个我们的招待把他们带到前面来。还有吗？还有吗？赶快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人生没有很多机会，你不知道明天，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上帝今天要得着你的生命，耶稣基督要得着你的生命，请你到前面来好吗？请上面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
就是要认识主耶稣，
还有吗？到前面来好吗？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好，请每一位你决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跟我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今天听到福音，我知道我是个罪人，因为罪使我离开了上帝，使我的命运面对黑暗，面对死亡。但我知道耶稣你降世为人，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下的宝血接近我一切的罪恶。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个人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次相信，永远相信，跟随你，做你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